加拿大环球广播门徒训练系列，简朴生活的操练，庄祖坤牧师主讲。
首先呢，第一个我问说这是有多少人报名，他说将近100位。我说100，我本来想20-30个人就差不多了，因为这是一个冷门题目，绝对不是热门题目，那居然还有这么多人，很感谢主。第二个呢，为什么徐武豪牧师会请我讲这个题目呢？大概因为我有个绰号叫丐帮帮主，丐帮都很简朴啊，所以叫我讲简朴生活。这题目我肯定不是我先提出来，他提出来。那我说行，丐帮的嘛啊，所以分享一点丐帮经验。那但是事实上，当我在思想这个题目、准备这个题目的时候，也才发现 ，simple is not so simple， 简朴生活不那么简单。所以越在整理这些讲章，然后在想要怎么讲的时候，我就忽然间想起来，我信主刚好今年51年，1966年12月圣诞节受洗的。那去年是庆祝50周年庆，今年要快到51周年了。可是回想过去信主的50年，从大学1年级到现在啊，所以你猜得出来我几岁了吗？从大学1年级到现在51年，我整个属灵的过程中，如果要问有什么属灵的原则或者的秘诀，我会发现其实就是这个。Simplicity， 但是我从来没有上过这种课，从来没有一个人跟我讲过这个。我们最初开始信主的时候，没有。那当然，后来你知道有一本书《简朴生活的真谛》是富士德美国一个牧师写的，有中文翻译本。这本书出版了有蛮多年了啊，我不知道最初出版的时候是多久以前，至少20-30年前。但我看到的时候，大概都已经我信主快20年才看到这本书。当然，他提醒我们很多事情，但是我就说，总结我过去50年的话，我发现属灵生命成长的秘诀就是简朴。但是不仅仅是少吃一点、少穿一点、少喝一点，不是那么简单的生活上、物质上的东西，很多是内在的。换句话说，如果你读武侠小说的话，这叫做内功心法。告诉你，这是达摩易筋经哎，读完以后洗髓洗心的。所以这个东西弄好了以后，其他的事情都是小菜一碟。所以我会最后一堂，下午最后一堂才会提到生活上，在物质上怎么样节约一点啦、啊，怎么这个事我会提到，但是我最后一堂才要提到。前面的几堂从第一堂开始，其实是提到一个心态的问题。那心态对的话，物质上的事情我真的是小菜一碟，你很自然会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心态不对的话，会产生什么结果？我们会瞎热心。什么叫瞎热心？热心有云，眼睛是瞎的。很热心，很热心。教会中侍奉的人最容易受伤的就是瞎热心的人。他很热心的做，哇，做做，然后觉得没有人欣赏，没有人给他掌声鼓励，就开始苦读。我干啥啦？就告诉你，执事会主席是第一个会夭折的。我告诉你，做做做做到这个，哎，那就是缺乏一个问题，没有 simplicity， 心智上你不够专一，你在侍奉中。心里偷偷的有点期望别人看见了，给你一点掌声鼓励。哦，你好爱主哦！听完以后啊、哦，3天睡不着觉了。做了10-20年，掌声是没有的。我福建人哈，我们有福建闽南话哈，一种话是怎么说呢？我做的汗水一直流，你呢什么也不做，也不干，也不帮忙，就是说闲话，说了口水一直流。我们说闽南话的还押韵的，我这个寡拿劳，你还不干暖拿劳啊？寡寡是汗水，闽南话的汗水是寡，口水是暖，所以你看哦，所以这个没办法翻译的嘛。 我们做的汗水一直流，你的说闲话说的口水一直流，帮个忙做个事也好，看到一个破口你补上去啊，为什么你就一直跟我说，哎，这边有个破口啊，赶快赶快赶快赶快。我们也很会替牧师顶出一点，牧师那个男生厕所收水马桶一直在漏水啊，什么意思啊，牧师修马桶啊。对，牧师不是人干的，牧师不是人干的，每个人都看着你，都是你该做的，然后呢掌声鼓励不多，提醒了很多，补上去的不多。但是如果你是真正有个简朴的心，单单讨主喜悦，哎，这也是简朴，单单其他都不看在眼内，别人说闲话也罢，别人怎么样也罢，你就可以一直做下去，乐此不疲。否则你的侍奉不够简朴，心不够简朴，你连侍奉都会很累。所以这是内功。那因此呢，谈到这个属灵根源，第一句话是在马太福音这个登山宝训八福当中的一句话，清心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见神。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我觉得当我回顾我过去五十多年信主的日子，也看到我们周围我们当时一起长大的同样在团契里的同学们，基督徒很多，读到直到如今忠心在侍奉岗位上。苏文峰牧师大我一岁，他太太小我一岁，太大团契了，还有很多我认识的人，很多到今天还是忠心在主的台前在侍奉。但也不可否认，有些人已经不知所踪了，不知道到哪里去了，信仰还在吗？我不知道，或者变成不冷不热的基督徒呢？那这个区别在哪里？或者我们带领过一些年轻人信主了，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火热，看起来很有潜力，若干年之后不堪造就。所以耶稣讲比喻有提到，你记得撒种的比喻，路旁的不算了，当下欢喜领受的第二种人，你看过多少人在福音营布道会是当下欢喜领受，没有跟一点点的挫折他就完了。有时候是看到很伤心了，就是当年带领他刚信主的那种喜乐，那种觉得哎呀真是感谢主，跟若干年好像不怎么样，甚至连信仰可能都没有了。第三种人图这个就是荆棘里的，那也是不单纯嘛，他有很多的世上的思虑挂念，以至于不能结果。那有些人问，到底哪些人能上天堂？第一种人当不会说，在路旁当然就没有了，当下欢喜领受就枯萎的当然就没有了。那第三种的能进天堂得赏赐吗？他什么果子都没有，虽然扎根了，因为荆棘挤住了结不出果实来，请问他能见主面吗？很多人说，哦，他得救了但没得赏。我的观念里，你没得赏赐你就不可能得救。耶稣讲过很多比喻啊，对不对？十个仆人各分多少分多少分多少，那那些人结果没有的呢，丢到外面去，他在外面黑暗里咬牙切齿。那那个仆人就是他们，有人这样解释啊，不是我的解释，他们解释说仆人就是得救的，得救了可是可惜没得赏赐嘛啊。那你想想看，天堂是什么？天堂启示录是神就是光，没有黑暗，对不对？谁在黑暗里？只有地狱才黑暗呢，哪有天堂？还有天堂还有黑暗的一个角落，天堂里还有咬牙切齿的人。那你去天堂咬牙切齿吧，天堂没有人咬牙切齿的，在黑暗里咬牙切齿那只在地狱里。你没有得赏赐你就没有得救，这连第三种在经济里的多么可惜啊。教会里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了，相当的比例，我也不是学统计学，统计学统计不出来， 教会里有相当高比例是第三种，因为第一种不会来教会了嘛，第二种可能刚开始来后来就不来教会了，他去大统华不会来教会了，这是第二种。第三种是来教会，可是他没有真正什么果子，那这样的人怎么办？那整个的区别，最后一个所谓的好土，好土到底什么叫好土？其实它就是有一个单纯的心，单单跟随主。它不一定有丰功伟业，它不一定是牧师，不一定是这个，不一定是那个，但是它真的是忠心跟随主的那种的人，清心人他必得见神。他心智比较单纯，而且清心的人是这样，对神的话待会我会说 Yes sir， 神说了什么那就是什么，不会说可是你知道现在的生活，哎呀，但是啊，你的可是但是说太多，你都是没有单纯的心的人，你的可是跟但是太多就遮起来，那那句话就把你前面所说的好话通通消解掉了。呀呀呀，这是属灵的原则，对，我应该的，可是那可是把全部否定掉了嘛，那说了跟没说一样嘛。这是我们今天的问题，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好像你眼睛是明亮，待会会讲是这个清心的翻译啊，可以 pure in heart， 可以是 clear， 很 clear， 很清晰的。有一种翻译叫做 singleness of mind， 当然 single simple 不太一样啊。simple mind 的话是骂人的，这个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了，叫 simple mind， 可是 simplicity 啊，这个简朴这个字啊，不是，所以刚刚徐豪牧师在讲的意思就是说 simplicity is not simple， simple mind 是一种近乎于无知的人，傻乎乎的啊，就头脑简单嘛。可是 singleness of mind 在英文是一个非常高的推崇，这个人心智专一。林肯总统死的时候，很多追悼文，有一篇很短的，是我太太他们中学的时候读的一本英文课本，哎，我看到了，看了好几个短文，蛮不错的。我以前还有背了一下子，我现在没有记得全部，但是其中有一句话我很喜欢，那个作者也是一个不是很有名的人，我不知道那个作者是谁。他称赞林肯 ，He is complex in mind, but single in heart. Complex in mind， 他社会他学律他做律师嘛。从小坎坷，他对人生疾苦深有所感 ，complex in mind， but single in heart， 心智单一，他就是要消除不平等，最解放黑奴引发的内战 ，single in mind but complex in brain。但是如果你对人生太 simple minded， 你太简单的，有点太天真了，那是另外一回事 ，simple mind。跟 single mind 不一样，那 simplicity 是一个清心，却不代表无知。他越知道，可是他有 single 这个 mind 或者说 simplicity， 那是因为对神有绝对的信心。这样的人，他可以看到神，他可以看到神的作为。那待会我们会提到很多很多的见证，圣经上很多的例子。亚伯拉罕怎么会可能把自己独生儿子就献上去？他知道神是谁，他也知道神说要借着以撒子孙多如天上的星海边的沙，神要我把他献上，那不就没了？那哪行啊？那如果是我们的肯定要辨认了。他二话不说带上去，摆上柴刀就拿起来， simplicity， 他相信。所以希伯来书这样说的，他以为或许神能够让以撒死里复活，说先让他死，刀就拿起来，他说住手，够了，别动刀。就是那种清心的人，然后你就看见神的作为。所以有时候我们在心智上单一一点，你会经历到很多神，你好像看见神。那很多人说，哎呀，听别人做见证哦，觉得对他而言神真是真的是活的，对我来讲我什么属灵经历都没有，是吗？为什么你都没有属灵经历？很可能你的心太复杂了， 以至于神都没机会在你身上做点什么，你得豁出去了。神啊，我不行了，我看您怎么办了。然后你就看见神的作为，所以你一直动手动脚，神就让你动手动脚，然后他袖手旁观，有多大本事去啊，您做呀。那人的毛病在哪里呢？我一个外孙呢，我很早就成功了，很早就做外公了。成功之道很简单，我早点结婚，我25岁结婚，我老婆22岁半，然后早点把女儿嫁出去，我女儿22岁半就嫁人了，然后早点结婚，都在早点生孩子，不是很快就成功了吗？就成功之道，早点结婚，早点生，早点把她嫁出去，送出门。我的第二个外甥不是老大，第二个外甥个子瘦瘦小小的，哎呀，每个孩子都有他不同的个性。这个孩子呢，4岁多刚开始会讲话，最喜欢讲的，也不知道谁教他的，动不动就是两手一叉 ，Don't tell me。你说别对我下指导棋，别跟我说东说西的。I will make my own decision， 意思这样讲。当然，他英文没那么好了，他只会讲 "Don't tell me"。有天过马路，我说 Nathan， 有车小心一点。他站在马路上不走了 ，Don't tell me。我就拎着他的衣领就过马路，我就摆下来说 Nathan， I tell you。我一大声，他马上不敢看我，头低低的，转过来 Look at me。Eyeball to eyeball, I tell you. 公公跟你讲话，你敢跟我说 Don't tell me? 我还想，谁教他了？肯定不是我女儿教的，也不会我女婿教他。谁会教他？老师会教他？也不会。怎么回事啊？就亚当吃了禁果嘛，吃他肚子里去了。撒旦诱惑夏娃是怎么说的？你吃了之后眼睛就明亮，对不对？你就自己知道善恶。没说的下一句话呼之欲出的就是，你知道善恶，你知道对错，你自己选，你干嘛听上帝的？嗯，这有道理哎。所以他一吃就吃到我外孙肚子里去了。 Don't tell me。 我们今天有多少基督徒对上帝也是这么说的？ Don't tell me。 那我有点选择吧。这亚当吃禁果到你肚子里还没消化完呢。清心的人呢，神说了算，写在圣经上的，神说了就算。那个时候你不会跟神争论这个争论那个，你就看见神，看见神的旨意。所以我常说，有些人说我祷告，我祷告，我就不确定神的旨意到底是这还是那，怎么祷告来祷告去，最后呢，哎呀，我就随便做了个选择。那我要倒过来问，为什么你祷告不知道神的旨意？你一定心里无意已决，你只希望写个 proposal 计划书，上帝您盖个章吧。那如果说啊，这不行，这个 proposal 不好，不行，上帝，我们就跟上帝摔跤，不行啦，我就是看上他了，就是他了，拜托了吗？同意吗？上帝会怎么样？好吧，要去就去吧。哦，上帝答应了，是吗？答应了，好，以后的苦头了啊，怎么搞的？你选的。所以有的时候，清心的人可以看见神的旨意。如果你祷告而听不见神的旨意，听不到神的声音，你要反过来问你自己一个问题：你祷告，你说神啊，若是可能，怎么样？那你在考虑的当中，一定有一个最坏的，你最不想见到的事情。如果神说不是这个，是这个。你答应吗？你同意吗？哦、oh, no, 那绝对不行的，我想过了，就是这个，没有第二个了。哦哦，那你觉得无意已决，那你还祷告，让你跟你玩躲猫猫的游戏，不跟你玩了。清心的人就是，神啊，只要是你说的 ，Yes sir， 那时候，当当当当，幕就开了，答案在这里。但是如果你要跟神玩这个游戏，你心里无意已决，又来祷告，然后希望神听你的，这我们就是摔跤。 那你已经输定了，你也不会看见神的旨意，神也不会对你说什么了。去吧，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因为你这个人是没有办法听见神的声音的。所以摩西这个保罗提到摩西一个经验的时候，给我一个提醒。摩西在山上不是拿了十诫下来吗？因为跟神相处四十天，脸上发光像太阳一样，以色列人都不敢见他，见他的脸太亮，所以他是蒙上一个帕子。那保罗的解释是说，当他蒙上帕子，好像他能够跟人讲话嘛。他说到如今犹太人还在执着于旧约的律法的时候，他们好像隔着一个帕子来看摩西一样，看得模模糊糊的。然后保罗的最后一句话是说，但是如果什么时候你的心转向主，帕子就挪去。我的体会经验意思就是说，你的心如果是清新的，单单对着主，帕子就挪去。神的旨意是什么？一清二楚。什么时候你祷告总觉得神的旨意让你模模糊糊，蒙着一个帕子，你要心里要问，有什么东西拦阻在我跟神中间，以至于我看不清楚。神不会故意说你要寻求神旨意，神就故意不让你看，故意让你不知道。神会为什么故意不让我知道神旨意呢？神乐于我们遵从神旨意，神会故意遮着不让我看？不会的。会遮的一定是我自己，绝对不是神。我什么东西会遮的？你的心转向主吗？还是你已经无意已决？你只要无意已决，你就绝不可能知道神的旨意，因为知道了你也不会听的。那神干嘛告诉你又明明知道你不会听从？神就是闭口不言。去吧，你想做什么做什么，后果自负。所以清心的人必得见神，很简单的一句话，可是却是很多人属灵生命走的路。有的人是越走越好像走到属灵的高原，越来越亲近神，有的人走着走着走着走着就落下去了，落在后面，甚至不知所踪。就从这一点开始，清心的人必得见神。齐克果这个人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哲学家，他有一本书，我不知道待会书单会不会有，这本书也是冷门的书，我找了半天在香港终于找到了，香港出版，清心置于一世。这个名字也是怪怪，清心置于一世，就是说清心的人他只一个志向，要做一件事情，这一件事就是一件事，他这个书名叫这样。他说了几句我觉得值得深省的话，他这样说的，心灵像海洋，海洋是清澈的，也只有清澈它会透明，清心的人就是如此，清心的人是透明的人。如果你周围有这样基督徒是属于清心的人，你怎么知道？你不一定知道他生平的背景啊，你只要相处一段时间，你就感觉哎，这个人哦，他的心真像一个水晶一样，你几乎可以透视到他的里面。这个人就像海洋一样清晰。有另外一个印度的诗人，那个人不是基督徒，他虽然是印度教徒，泰戈尔，得过诺贝尔文学奖，他写了一首，他有很多诗了，有个叫《新月集》，我还记得我中大学的时候读过，有一句话，他说有的人的心像海洋一样清澈，有的人的心就像一缸墨水，一缸墨水黝黑，看都看不清楚的。所以真正清心的人，他的心像海洋一样的大，可是却是那么深，就那么透明。一个小小的一杯或者一壶墨汁，你看都看不过去。所以有些人深不可测，那个深不可测就是其实这个人不是清心的人。所以他齐克果的说法说，一个人的心里像海洋，海洋是清澈的，清澈才是透明的。他另外一句话类似的说法，海洋因为清着心向着天，蓝天，所以它反映出天的那种高海，人心也因为倾向于善而变得清明，心清反映出神的神圣崇高。 他的意思是蓝天白云跟碧海，蓝天碧海为什么是这样，他意思就是说海洋是反射蓝天的，所以它的绿不一定是那个水本身是绿的。你拿一杯海水来看看，放在杯子里，你不一定看到绿，海水本身没有绿色的，可是为什么是蓝绿色呢？它反映天的颜色。而当然如果乌云满天，你这个海水就看起来是黑黑的，因为它在反映天嘛。所以如果是满天是蓝云的时候，你就发现这个海特别的清澈。我看过最透明的海在 New Zealand， 我们叫纽西兰或者新西兰，哦，那边是没有污染了。你几乎可以看到一公里下的海底，我们在山上哈，这样看就不是很高的山了哈，可以看到那个海，哇，那个海真的是像水晶一样 clear， 没有污染。当那天也是蓝天，蓝天绿水，然后山，哇，这个纽西兰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像天堂一样。海洋因为清新向天，所以反映出天的高瀚，反映出天的那种清澈。那人心为什么是清的清新？因为你向善，这个善不是普通的善，待会会解释。因为奇恶果提到善的时候，他那个 goodness 那个东西是指神。正如耶稣对那个少年人官，他问他说良善的夫子，他说什么叫做良善，除了神以外有什么人或者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良善？除了神以外 nothing is good。 为什么称我为良善的夫子？所以这个意思在这里，当你的心向着神，向着那个至善，你可以称为至善，你的心就会抽清澈清澈，你就反映出神的那个特质来。感谢主，我信主这么多年来是有很多的机会碰过很多很多，有的宣教士，有的牧师，我真是碰过有一些人，你碰到他你就知道，哦，这个人是 crystal clear， 像水晶一样的清晰。这真的是我们的祝福，哎，你碰一生中有碰过几个这样的人成为你的良师益友的时候，哦，这是一个 blessing。不多有这样的人，但真的有这样的人。所以 there is beauty in simplicity， 在简朴当中是有一种美，一种美，难以描述的美。啊，很多东西越高越复杂的时候，往往最后你要怎么去形容它，结论是不能形容。所以印度人有一种习惯，所有最高的学问都是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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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他从来不说是什么，他只是说不是什么不是什么不是什么，那所有不是剩下的那就是是了。所以难怪印度人哈，我们学这个宣教才发现印度人讲话，在多伦多很多印度南亚来的巴基斯坦人，他们讲话头都是这样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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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 其实是 yeah yeah， 他 yeah 的 yeah 都是这样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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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我们说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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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所以你会产生，所以我们说宣教来讲有一个文化的误会，就是他头上摇啊摇啊讲的口是心非，嘴巴说 yes yes， 都是 no no no， 到底是 yes 还是 no？ 我们是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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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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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为什么他们的文化里面所有的最高的学问都是 no no no， 用负面表达的？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据说释迦牟尼死的时候，跟他的弟子们说了一句话：“我要死了，你记得我教训了什么东西吗？”哦，太多了。不过你记得吗？我讲过天堂吗？嗯，没有，哎，师尊，你没说过天堂。我有说过地狱吗？没有。我说过天使吗？没有。你说过魔鬼没有？记得，我什么都没说哈，死了。所以佛教是什么 ？No no no no。所以如果读佛教的话，为什么佛教后来分两派，叫空中有中，什么都是有，什么都是无。空中就什么都是没有的。他说你看释迦牟尼没有说过天堂，没有说过地狱，所以无天堂无地狱。他没有说过天使，没说过魔鬼，所以无天堂无地狱，无天使无魔鬼。像禅宗是属于空中的，很多禅宗人是不拜佛的， 怎么都没有，全空全无，因为释迦牟尼没有说，有的呢什么都有，哇，魔鬼一大堆，什么天使一大堆，然后那个庙一大堆，偶像一大堆，他没说，但是无形中就是有嘛，所以什么都有，所以到底他说了什么？据说释迦牟尼一生所说的话，只有这句话是所有人确认这是释迦牟尼说的。其他佛经中佛曰佛曰佛曰，照胡适的说法都是胡说，胡适说的嘛，胡说也是 nonsense， 胡说都是后人瞎掰的，不是释迦牟尼说的。那唯一确定的到底释迦牟尼说了什么，但这句话是真的，他说我什么都没说哈，这句话是真的，非常合乎印度文化。 Simplicity 是什么，简朴是什么，啊，真是不好说，啊，当然这句话也造成我们的误会，我们跟中国来的朋友弟兄姊妹们讲话的时候，他讲了一件事情啊，这个真的不好说了。我们台湾来的背景是，哦，不好说的意思是说，有难言之隐啊，难言之隐可能说这是我的家庭秘密不好讲，或者说这个东西，哎，真的是不方便讲。那么台湾来的我们是有比较多一点，哎呀，古圣先贤的这种风气哈，啊，不勉强不勉强，哎，不说不说。中国大陆的朋友说这就不好说的意思是说，这要三天两夜才说得完。如果你有兴趣听，我就准备开讲。就是他一说这真不好说了，台湾来的人就说，哦，那就不问了。他正准备开讲你就说不问了，哎呀，不正想讲了，你就不，你没兴趣听，哎，其实我也不是不兴趣，你不是说不好说吗？不好说我不勉强人的嘛，嗯，所以 simplicity 是什么，还真的是不好说了。看你怎么解读了。专一的心智，这是几段经文都提到 simplicity。 诗篇27篇第四节，我们一起念吧。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我仍要寻求，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我只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刻，是我大学哪一年，或者大学刚毕业，总而言之就是20岁上下的时候，某一次，因为我不记得实际的年代，来了一个印度的牧师，啊，我在台北的教会是无用长老的教会，我们偶尔也有外来的讲员，但是外国讲员几乎非常非常少，印度讲员是唯一的一次，在台湾的这个印度讲员，他讲英文然后翻译。我只记得他姓 Singh，S-I-G-N，Singh。你知道，印度人很多锡克族都姓辛，前一任的印度总理就是 Singh 啊，辛牧师。他上台的时候很特别，他上台到上台阶的时候，他就把鞋子脱下来，把光脚上来了。在我们台湾，我们中国人的习俗来讲，穿着西装笔挺，穿个鞋，如果一个牧师上台打光脚上台，你就觉得这怎么啦？农村的。光脚，但他是觉得他是效仿摩西，这是圣地，脱下你的鞋，印度人基督徒真的有人是这样子的，到上台讲到一定脱鞋，因为这是圣地，脱鞋。所以我第一个印象，脱鞋上台了。那天讲的道的题目就是只有一件事，这是一段他用的经文，他用三段经文都是有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所以内容我忘掉，但是有那个题目印象很深刻，只有一件事。那他的勉励，我说详细内容我忘掉，但是那个深刻的就是说，你一生中只要有一件事。那这一件事在这里是提到说，在耶和华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寻求他的面，不要忘记这一点。而我们刚信主的时候或许有这样的心，可是信主时间久了，或者我们在教会中有更多的侍奉了，或者什么的时候，我们心就开始不再单一了。我不是一件事，我有两件事三件事四件事五件事，加上有一个没有智慧的手机在你身边啊，你太多事了。所以我常说我几乎不太会用智慧手机， 因为有智慧的人是不需要用智慧手机，用了智慧手机不一定增加你的智慧啊。所以我们当中如果有人不会用智慧手机，感谢主，我们是同一类的。那你已经用智慧手机的人呢，有机会可以悔改一下。当然我也有个智慧手机，这是我女儿苦肉计来的。iPhone 4还是 iPhone 5， 现在等到 iPhone 8 iPhone X 都有了嘛，这个东西都当垃圾可以丢了嘛。那爸要不要，不要我就扔了，反正就 太老了嘛。 iPhone 4、我们丐帮的哪一东西可以丢的，那就丢到我口袋里，就丢到我口袋里。所以有 iPhone 了，所以我就可以打电话了，跟我老婆打电话，请示机仪，恭听教训这种之类的。然后还有偶尔是这个要 check in 的时候可以用这个嘛，但它功能一大堆，其实十之八九我都不会用。那天我去某个地方说，哎，这不是可以照相，我照照一些相，照完相以后我就不知道干嘛了，我相片到哪里去了，然后我怎么存在我的 file 里，到我的电脑里，还是请教人家，人家一天看看我，你会照相不会用啊？哦，在这在这，哦，终于知道了，还没转过去，还在这里面呢。有了 iPhone 以后，你要做专心的人很难，简谱很难，我告诉你。虽然有些人说聚会前要么关机，要么就关成静音，静音它会嘟一动，你它一动，你的心就开始动，对不对？是不是什么紧急的事情？你想想看，如果习近平总书记跟你讲话的时候嘟动了，你会怎么样？习主席，等我一下，有个手电话，好，你敢？可是我们聚会里面就敢呢、啊，你就知道吗？所以专一，虽然这只是小事一桩了，神不会计较，但是那是从小事开始嘛。如果你的心智是我到神的殿中，不是在神的殿中，我在我家里，我在什么地方，我在办公室，我在任何时候，我心里只有一件事，瞻仰他的荣美，在他的殿里求问，寻求他的面，一生你会很蒙福的，事情就简单很多。就怕你什么都问，什么都看，就是忘记看他。只有一件事，另外一个一件事，保罗说的，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头召我来得的奖赏。我只有一件事，也就是说，忘记过去的成功也好，过去的失败也好，向着标杆直跑，你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然后一直不断的往前，这是追求卓越的人。他的心态从来没有说我毕业了，我相信你的儿子大学一毕业他就把所有书拿去卖，现在很好可以卖，根本毕业就卖，读完了吗？那就没读过书的。会读书人是毕业了，我终于懂得怎么做学问了，我终于懂得怎么开始读书了，我要读更多的书，哪有说毕业完我就不读书了，那白读了。我只有一件事，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以保罗作为使徒，他在写这个腓立比书的时候，他已经在罗马的监狱里了，这是他已经侍奉的晚年了，他还是说，我不是说我已经完全了，我还在追求。那如果像他这样的人还在只有一件事往前追求，那我们呢？那我们更是不能说，我也信主十来年了，圣经也有点根基了，我大致上不行不错了，除了牧师以外，大概全教会没几个比上我的。然后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只有一件事，继续追求在主里面的成长成熟，这是我们一生需要定下一个心智。那我觉得这方面有很多的提醒，所以很多事情就是一件事一件事一件事，这就叫做专一的心智。所以说 simplicity 简朴很容易让人 想到这个生活上的简单朴素，但我说很多是新的方面的新的朴素。那所以呢，耶稣曾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表达，就是说所谓的 simplicity 从专一的眼睛开始的。 那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说的一句话，眼睛是眼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这和合本的翻译哈，嘹亮。那嘹亮这个字呢，你去看英文的版本的圣经，就发现很多种翻译法，有的就翻译成纯净嘛 ，pure in heart, pure in eye， 有些人翻译成 clear， 清晰，有些人翻译成 healthy， 还有人翻译成 single。因为那个希腊文原文，如果说简单来说，最直接的翻译可能是 healthy， 健康的眼睛。可是当耶稣说你的心就是一个眼睛啊，你心就是眼睛，眼睛如果明亮啊，那如果眼睛是黑暗呢，全身就黑暗了嘛。那你知道上下文在耶稣讲这个的时候，前面后面就提到财宝嘛，财宝在哪里，心在哪里，后面又提到什么，你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侍奉马门就侍奉神，所以有提到财富的问题，然后提财宝在天。所以这个眼睛这个东西的时候，在这整个上下文来讲是跟财务有关系的，虽然不限定于这个，而这一节是夹在中间，是一个核心的。因此你的心如果是明亮的，是清晰的，是健康的，是单一的，专一的话，明亮的意思全身光明，正如前面所说的，你要寻求神的旨意不难，你可以清楚看见神的旨意，你也会清楚看见神的手在做事情。可能你的能力有限，你不能做，你就看见神的手，哇，就像神的事情在做。所以当你专一的时候，很多事情很简单，很简单，意思是事情不简单，但是你可以很清晰的看见一个图画，神的手在做事情，然后什么的事情，就是英文叫做 put into perspective， 有一种属灵的透视，有一种的眼光，好像纵观全局。但不是你聪明，不是你有读多少书，你会能够 put into perspective。 属灵上你如果心是专一向着主，正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所说的，除了神，谁能够明白神的事呢？属灵的人参透万事，那就是 perspective。 因为他是属灵的人，他从神的角度，神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情，但只有他清新的时候，他 put into perspective。 OK， 不管是苦难或者顺境，就是保罗所谓的或饱足或饥饿或怎么样，他学的知足，他有这个眼光来看的时候，所有的事情让他能够知道该怎么做，然后很多事情你的心不会被搅动。会搅动的时候就是觉得完了完了完了，怎么办，没办法了，连上帝来都没办法了，是吗？但他 put into perspective 的时候不一样。所以眼睛，这个专一的眼睛，如果说用这个翻译的话，专一的眼睛全身就光明，或者你有清晰的眼睛，纯净的眼睛，健全的眼睛，其实就是专一在神的面前。如果你有这样的心，你就会开始进入一种完全不同的对人生的观点，从这个观点会产生行动的哈。所以我说是内功嘛，你里面开始这样的话，外面的事就比较容易。如果心没有变成一个简朴的心，然后要你生活上物质上要这样这样这样，很难，因为你的心不是那种心。如果心是那种心的时候，要放下什么东西有时候变得不太难，一想对啊，所以心比外面的重要。我看小孩子也是，我自己也是啊，从小的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跟中国大陆一样嘛，我们那时候物质上都不太丰富嘛，有什么玩具，哪有什么玩具，玻璃珠彩色的，男生就会出去打玻璃珠，打赢的话就打赢了，你的玻璃珠归我。然后一个人有一个，我们有时候用那个奶粉罐铁罐，这样就战利品一堆，然后玻璃珠有各种的，各种彩色，还有大的有小的，有什么哇，就跟养金鱼的会有很多种特殊金鱼一样。那中国大陆我们台湾是没有什么养蟋蟀的， 哇，蟋蟀啊，什么东西哇，就是你总有个那个宝贝，那是我们的宝贝。每一次出去打仗的时候，铁罐子一抱，一堆玻璃珠，他说哎，他打赢了，哇，再装了一些，就这样。哦，那做父母来看说，哎呦，干嘛了？天天玩这个啊，不要这么，哦，迷得不太合，那个他宝贝。到了某一个年龄，他兴趣一改变的时候，他喜欢迷这个时候，你怎么打都打死他，他也不肯放。到一个年龄，他觉得这小孩子玩的，我长大还玩别的，他会很轻松的一个铁罐给他小宝弟，给你，哇，好多年的辛苦的战利品呢，一罐就给他了。那以前你想都别想。我们说有什么瘾，上网的网瘾，什么瘾，我不是说那个瘾很容易戒啊，一样，他的心，他如果看到一个更有趣更好的东西的时候，这个东西要戒掉相对就不难。我不是说还是很容易做个梦就戒掉了，没那么简单，但是要戒就容易了。他心已经觉得这东西没什么，或者他开始觉得这对我有害，那时候他就可以。如果他觉得说还蛮好玩的，你要戒那就很难戒了。他开始觉得有个更好的东西的时候，这东西就很容易。我们从小长大过程中有某种的 hobby， 喜欢要个什么东西，就是当你心智成熟到一个程度，回头一看，价值观一改变，这东西就没有了，立刻消失。之前九条牛都把不动，所以一切从心开始的。所以箴言四章二三节说得很对啊，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一生的果效是从心开始的。可是怎么保守你的心，其实就是有一个专一的心对着神。那简朴是什么？对神彻底的顺服，顺服彻底的信靠。彻底到什么程度？彻底的程度就好像，举个例子来讲，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已经说了，从人的角度来讲，有太多不合理的事。神一百岁，亚伯拉罕一百岁，给了他一个儿子，又说凭着这个儿子，不是以斯玛利，是这个他的子孙，不但万人万族要依他蒙福，而且多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可现在又把他献上为祭，好像是线上做凡祭。那这个应许怎么办？第二个，神有要人做祭物的吗？从来没有过吧。从伦理道德，从逻辑，从各方面，他可以提出千百个问题。可是约亚伯拉罕那时候是一百多岁了哈，一百岁等等以撒，那以撒那个时候能够背着柴上山，他绝对是青少年，十几岁。你不会让五六岁还是背个什么柴啊，至少十几岁吧，那肯定不到二十岁了。这童子的意思是二十岁以下的童子，十来岁的年轻人。他十来岁，亚伯拉罕就一百一十几岁了。那他从七十五岁离开这个巴旦亚兰，然后到迦南地，然后一生的流浪已经四十年了。七十五岁以前，我们不知道他跟神的关系如何；七十五岁以后，我们知道跟随主四十年，他对神，他也是信心要成长的。所以刚离开的时候，不是好几次把他告诉人家说，跟他太太讲好了，哎，别人问你哈，别说你是我老婆哈，主要是我妹妹，对啊，信心软弱啊。然后一步又一步，一步又一步，生了以斯玛利也是信心软弱啊。神应许他有儿子啊，可他撒拉不会生，那就跟夏甲呗，那这也是人的软弱做出这个事情来了，不然今天就没有恐怖战争了。所以 Islamic 伊斯兰教的人，他们也自称为他们是以斯玛利的后代。当然神的整个的计划旨意也不会被人改变了，倒不是说哎呀，那亚伯拉罕闯了个祸，祸延子孙到我们这边收拾苦果，神有这个旨意啊。所以以斯玛利的出生也是在神的旨意之中的。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亚伯拉罕不是一出生他的信心就是完美无缺的，他也有成长过程的，到这个时候是他信心的最高峰，最高峰没有任何问题，绝对顺服，绝对没有说什么。所以有信心的人是不会问太多假如可是这类的问题， 只要是确定是神的旨意，当然你需要去怎么去 verify 确认这是神的旨意，确认了以后你就别再问。可是还有这个还有那个，那些问题都不再存在了。当然不容易，我自己也在整个信仰的过程中经历过很多这样一个阶段，或者一些挑战，或者一些问题。譬如说哈，我只是简单举一些例子，举这些例子的意思只是分享我自己的经历跟这个属灵的功课之间的关系。这个经历本身没有，我不希望你们把我当成一个什么神话了，也不要把我过分好像 hero 一样，哇，其实就是见证嘛，就是一个经历嘛。1990年，我蒙召放下我的工作，然后90年我到美国读神学，然后等等。那这个过程中有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果要考虑的话，1990年的时候，我42岁。事业上蛮成功的，我在国家研究院工作，工作蛮好的，我可以带领一个研究团队162个人，我每一年研究经费2000多万，2000万到3000万美金，成就感有，是我喜欢的化工，对吧？这一个问题要放掉，但这个问题还算比较小，比较现实的大问题是，42岁的时候，我大女儿，到加拿大美国的教育制度就是读完10年级要读11年级，以我们国内的教育体系就是读高二，换来说2年之后大学毕业，高中毕业读大学。所以90年我到美国来的时候，我女儿在读2年高中就进大学，我小女儿进9年级，就是4年之后读大学。很现实的问题是，他们读大学谁出钱呢？钱从哪儿来啊？那我从台湾来，当然我工作10几年有点积蓄，可是台币换美金那时候38块兑1块钱，换的美金没多少。那我读神学院，我的钱又哪来啊？自掏腰包啊，那哪来啊？所以我算过15年的所有的累积的钱，大概够我2年学费、生活费。那你得考虑，那2女儿怎么办？所以甚至有主内的弟兄姐妹，甚至是长老，不是我教会长老，是长老级的这种弟兄姐妹来劝我，庄弟兄你有这个心太好了，不过你考虑一下你女儿吧，你总不能你奉献把你女儿的前途给糟蹋了，你再过几年等孩子读完大学了，那时候提早退休你干嘛都还好，你现在42岁嘛，等个5、6年还不到50啊，不算太晚。各种的建议都有，都是出于好意的，是实际的问题啊。那当然到90年的时候，我是8、9、60天安门事件感动有蒙召嘛，那为什么在1年之后奉献，就是1年之后的你可以说验证是神的旨意，不是一时的冲动啊。因为64的事件发生，你看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啊，不说很多了，有一些人就在64那个时间当中，有些人变成基督徒的也有，可能有人奉献的也有啊，奉献的我不敢说，但信主的很多，像洪宇建啊，这些人都是那个时代的啦，洪宇建、朱成龙一票的，阮志明也都是啊。所以那种事情的时候，你的情绪上、情感上，你会做出一个决定的。但我觉得我需要有1年的时间沉淀一下。我这种的所谓的感动是神的感动还是我的感动，同时我要有一个印证，因为我知道知识体大非同小可，不是说专业10几年放掉了，另外我的孩子怎么办，一大堆的问题。当然我就不详细说中间我印证过什么，确认是神的呼召和旨意。所以当弟兄姊妹来问我说你要不要晚几年的时候，我的回答是我清楚知道是神的感动和呼召，而且是此时此刻，我就此时此刻出去。至于我孩子几年以后读大学，钱上哪来的，这一大堆问题 I know 这是现实 OK。 耶和华已乐，正如亚伯兰在山上那头羊本来拿以撒当燔祭献，不必羊在这儿， 耶和华以勒，我还没看见，就上去了。那神的恩典嘛，啊，结果我去读神学，刚开始我想说我要读硕士读博士，因为我对神学基本上也没读过嘛，啊，我台湾没有读神学，读就在美国读的。刚开始想说先读个硕士看看，如果觉得行了，我就开始出来侍奉了，啊，就不会再读下去了。事实上有些人那时候我要走奉献的路，有人说庄弟兄你不必读了，因为我前面代职侍奉二十年嘛，1970年毕业，1990二十年了，我代职侍奉，我讲道超过2000次，布道会无数，可了可行了，你的恩赐是足够了，不必再读了，就够了。我想说我才42，如果我要服侍主再服侍个20-30年，多读一点没什么坏处吧。如果我60几了，那就别读了，快蒙主宠召了，还读什么？就是吗？我才40几啊，我再投资几年再读一点，学无止境嘛，对吧？我想说没读过神学，我想总会有些东西吧。所以我那时候在想，读过最短的2年的硕士也有可能。那如果真正有感动，就会觉得说有必要读博士，那就读久一点。那我也算过，我带来的存款2年大概就耗尽了。就是说我女儿读大学的前夕，我所有的积蓄刚好花在学费生活费就结束了。因为三一神学院哈，20-30年前学费不算太贵，但是也将近$20,000啊。那宿舍费呢，吃饭钱了，所以加起来3-4万呢，2年就7-8万呢，7-8万再换成台币，我已经是丐帮的了。我在台湾没买房啊，付房租而已啊，过的是很简单的。但是2年没收入，那能怎么样？但是感谢主啊，结果后来读了第一年以后，就觉得应该读博士班，我要读宣教，就是跟福音有关。虽然我觉得神给我的感动，从来没有感动我去非洲，也没有感动我去跟穆斯林传福音，就是对中国人。但跨文化嘛，跨个海峡就是跨文化，从台湾到中国大陆就是跨文化了。我也发现夫妻沟通也是跨文化的，所以没读过宣教学做婚姻辅导有点难。姐妹你要知道老公是从哪里来的，火星来的，另外一种动物。所以跨文化不一定要到非洲那么跨那么大的文化，哎，东岸讲中国话，这个文化就不一样。你去云南少数民族，你看看，他也讲普通话哦，哎，生活习惯很多东西就不一样。跟天津回族，哎，他也讲普通话哦，你说有差多少就有差多少。所以跨文化不一定要到非洲还要跨文化，太多跨文化了。我说好，我读宣教5年，所以我读完的时候，我小女儿也上大学了，大女儿当然已经上大学，读了大3了。然后我毕业到波士顿牧会，那牧会的时候，丐帮帮主终于要买房了。在神学院我就租个房，反正我读完就一定会走了，我干嘛买一个房住？那到波士顿的话，你就很难讲你要住多久，可能会一辈子啊。对，买房，因此我的头款就是我台湾带来的钱，因为5年之内我带来的钱一毛都没用上，没多也没少。正如以利亚先知以利亚在寡妇家里那一点点油，就这么一点，开头多少还是多少，永远是一点点的面，一点点的盐，一直到最后。所以我那个钱没用到。那你要结算一下，回头一算，5年之内我的学费、我的生活费、我2个女儿的读大学的学费还有所有的费用，大概有$30万。真凭着应许他就给了。可是我走上这条路的时候，我眼前一无所有，我只是大不了2年花光了，剩下我就跟我女儿说，你要读哈佛，你要读耶鲁，看天上老爸，别指望这个老爸，这个老爸就这么多钱，到你要读书的时候差不多没了，没了。我女儿说的好，爸爸，奉献的路不是你一个人走的，我们全家 Let's go。 将来我要读大学，神怎么带 我不一定要去读哈佛啊，但不管怎么样，神会预备，所以 Let's go， 感谢主，我们就 go。所以你不要问太多这种问题，虽然是现实的问题，你要想过，但是不要让这个思想拦阻你去走一条神要你走的奉献之路。你就是单纯的人，然后你就有一个经历说，哦 ，amazing， 神钱从哪来？我有些知道，有些我不知道。但女儿读了学校的时候，有学校给她奖学金，这个没有进我口袋才出来，就是只要给她奖学金嘛，啊。奖学金两个都是四年免学费嘛，总有总，但有些是一开始就讲四年免学费，有的是一年一年给。不管怎么样，然后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income 是零嘛，对，报税表零收入嘛。我第一年报表报出去，美国税捐处就通知说，如果你明年收入跟今天一样，明年不必报了。我坚持要报税，因为我报了税就有一个证据，我零收入，次贫户，所以。我两个孩子连宿舍费都不要钱，因为还有学杂费嘛，学费是学费，还有杂费啊，宿舍费啊，什么那个费啊，那有的学校奖学金就连这个一起付了。哎，为什么送两个女儿去读私立大学？我不迷信私立大学，只是丐帮原则，哪儿便宜哪儿送。他不要钱我就送去啊，去了是 Wellesley， 跟蒋宋美龄同校，跟 Hillary 同校。叫做贵族女子学院，现在只有贵族跟穷光蛋才可以读的，中产阶级很难读。贵族你有钱，穷光蛋学校给你钱，中产阶级自掏腰包，那就真的有点很难说了。我老哥是医生，他儿子女儿跟我两个女儿一样大，申请到 Duke 杜克大学，哦，长春藤的。我老哥跟他儿子说，儿子啊，因为我收入蛮高的，所以奖学金是没有的，读个 Duke 大概四万多块五万吧，我这个收入呢，扣了税扣了什么东西以后，大概剩个七八万吧，你一个人就花掉我四五万，我还有房贷啊，我怎么活呀？你就去 Ohio State University 如何，州立大学，因为他的孩子成绩比我女儿还好，全国1%的，州政府有规定，如果是这种学生愿意留在本州州立大学，学费全免，宿舍费不要钱，再给你$1000一年的零用钱。那儿子听话 ，OK， go， Ohio State， 读到毕业。女儿又申请到 Duke， 老爸正要开口 ，I know， I know， Ohio State。所以我说，认得我们家的人就说，你老哥是医生赚这么多钱，结果孩子是 Ohio State， 你这个穷神学生，两个都是私立大学，一个是 Wellesley， 另外一个是 Boston University。 Boston University 没什么太出名，唯一的出名就是全美国只有一个学校学费比哈佛还贵的，那就是 BU， 他学费敢比他贵，他们叫做河南派跟河北派的 Charles River， 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这边，谁怕谁，反正他那边一大堆欧洲末代王子末代公主阿拉伯王子一堆，但不都是贵族，反正他有，然后少数学生有奖学金，我女儿拿到了，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拿到了，神的恩典。所以我只是说，你明白是神的旨意，不必考虑太多 ，Let's go， 然后你就会经历到神的恩典、神的信实。有首歌我很喜欢，做今天的这一堂的结束。你可能听过这条歌，如果你会唱，可以跟着一起唱。主耶稣，我羡慕活在你面前，那就是一种心。我羡慕活在你面前，单单属于你。
主耶稣，我羡慕。 求你的血液在内，不让我离开你去寻求快乐，
不让我因自己
去单独选择。
早上起来晨更的时候，或者一个人单独在野外走路的时候，我就常常想起这条歌，好像天地之间只有神跟我。
当每次我想到天上的父亲，让我心切切
这堂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会儿，十分钟以后，35分我们再回来。